好，今天的崇拜我想介绍一下哈，因为今天的崇拜可能大家都不晓得会觉得有点特别哈，因为过去我们已经经过了圣诞节哈，那个我们今天所唱的一些诗歌哈，无论我们刚才所唱的齐来信主圣徒哈，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哈，跟我们待会会唱的最后的一首诗歌中礼诗歌是三位博士来自东方哈，大家觉得有点不一样吧哈，好像这我们还在过圣诞节吧哈，这个我们选的这个经文跟那个诗歌哈，所以我要带那个这是我们的圣乐主任啊方牧师他安排的哈，他大概在那个大堂崇拜有跟会众来解释一下，我大概应该在普通话崇拜也要解释一下，这个诗歌跟那个经文的安排哈，其实是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哈，耶稣是降生在哪里？马槽哈，在马槽里面嘛哈。但我们知道哈，在那个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其实讲到耶稣当时候已经不在那个客店里面的马槽哈，他已经进到一个房子哈。如果大家回去再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他们是那几位博士哈，他们进了房子就看见小孩子跟他母亲玛利亚哈。所以这段经文或者说发生的时间哈，其实就不在耶稣出生那一天呐，这大概是过了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记载到底过了几天，那个博士才找到耶稣哈。所以这个是大概方牧师有点安排，就是说我们还是延续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我们的在经文啊，在诗歌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仍然可以唱一些圣诞歌哈，读一些经文哈，所以我们都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读这的经文哈，所以这个博士他们不是在耶稣当天，如果我们一般来说是平安夜的时候，如果你看一些圣经哈，那些图画哈，就是说那个牧羊人他们在马槽里面看到耶稣嘛哈。但如果是你看到那个博士的话，其实那个有点是不太合乎圣经哈。博士是看到耶稣不是在马槽哈，是在那个他已经出生以后一段日子搬到一个房子里面哈。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这个大概在如果我们算平安夜是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段时间大概还是博士有可能是已经见到耶稣，但也有可能是再晚一点哈。这个。而且啊，我另外跟各位说哈，那个三位博士来自东方哈，这大概是传统说了哈。其实有几位博士，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哈。三位博士是一个传统，不是圣经所说的哈。圣经没有说到有几位博士，只是我们推测了哈。因为有多少礼物送给耶稣？有三份嘛哈，黄金、乳香、末药哈。所以大概是从这个推测来说，有三位博士，有可能是两位带了三份礼物吧哈。有时候你一个人带几份礼物去送给人也有嘛哈。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其实这个大概是传统了哈，不一定是三位了，有可能是三位，但其实圣经是没有说了哈。所以大概今天的崇拜的诗歌跟经文的安排会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多纪念那位为我们降生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好，这个交代了以后，就我们进到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了哈。啊，新的一年，我大概去年我跟各位一个系列的讲道是讲马太福音的八福哈，有些是我邀请一些其他的讲员他们来讲哈，所以上次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马牧师来在我们当中讲到那个最后的一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哈。好，今天我想在今年开始新的一年吧哈，我大概再开始另外一个系列哈。我最近是有听到一位弟兄讲了哈，这位弟兄讲到他可能他最近的一个反省是什么呢？他最近反省说他以信主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基督徒哈。他说他最近在他的读经里面哈，或者说他最喜欢看的圣经是什么呢？他就说他最喜欢看的其中一卷书就是传道书哈。我不知道在座有 多少人你有看过传道书的？举手看，让我看一下。啊，也不多嘛，好好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回去，你手机里面的圣经也好，这个你的实体版的那个圣经也好，你试试看回去看那个传道书哈。这位弟兄哈，他大概是在他的最近的生活当中，他越来越觉得传道书对他来说真的很有意思哈。传道者里面所讲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其实他对最近是传道书啊、箴言啊，对他来说的诗篇啊，是他大概是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提醒哈。传道书其实是一卷什么的书呢哈？曾经有人说过哈，传道书有很多的特色哈。我先讲一个，传道书的特色是什么呢？有人说传道书，如果你还年轻的话，我看在座都很多的很年轻哈，大家都在可能是25岁以下吧哈，这个或许40岁了哈。有人说传道书的能够读得比较懂的话，大概要到40岁以上的人哈，他读传道书的时候才会读得比较入心了哈，读得比较懂哈。我刚才提到那位弟兄，他是最近才开始。你猜他多少岁？他超过40岁了，但他大概是50岁左右了哈。其实他回在教会很久了，他做了基督徒大概我猜应该有起码超过40年吧哈。但我想哈，为什么他到50岁了哈？其实有人说是40岁以上才慢慢开始懂，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也不一定是年纪的关系。不一定是因为你比较年纪大一点哈，你才读懂传道书。我想哈，这位弟兄哈，我认识他也是很长的时间，20多年哈。我猜他最近能够觉得读传道书比较有感受，或者说有领受的话，我猜不单只是因为他的年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过去在香港这2-3年的所发生的事情哈。会说整个世界在这过去2年的受那个 COVID-19 的影响，我猜反而是这个是让他有更多从信仰、从圣经神的话当中去反思他自己的生命哈。所以我今年开始，我想啊，我也很想跟各位试试看哈，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哈。无论你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啊，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我盼望我们一起来试试看，从传道书当中，只是因为我们都处身在这几年的很大的一个冲击里面，有可能你觉得啊，其实这个冲击对你来说不太大了，也有可能这样子了。但我相信，对大部分人哈，是过去这2-3年哈，在香港更特别了哈，所以而且要面对未来。有人说2022年、2023年对于香港来说哈，就更是有不同很多的转变会发生的一个时间哈。所以我想从跟各位来试试看哈，我们在我会负责的讲道的时候，我就来跟大家看看传道书哈。如果你没看过的，或许你曾经看过的，我都鼓励你哈，你回家可以看看传道书哈。因为看圣经大概就是说，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要多看哈，真的你要多看多对这段经文哈多熟悉的时候，你就会多抓到里面的神给你的那个信实是什么哈。所以如果你不一定要等到来听到的时候才看传道书，我盼望你可以在家里面哈试试看，把传道书多看几遍哈。你就能够体会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圣经的信实是什么哈。好，我先跟各位哈来看那个今天的经文哈，是传道书的1章1-11节哈。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日光之下无新年哈。虽然我们今天真的是新年的第二天哈，1月2号，那我看看大家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在还是有新年的一种那个生活的气氛在里面哈。 好，我们细看，如果你有手机的，也可以看你手机的圣经，要不然就看我们这个荧光幕荧幕上面的这个经文哈。我都邀请各位来 读那个经文哈，那个让我们来有先有一点印象了哈。这是那个传道者写的那个哈，那个传道者是谁呢哈？一开始就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是大卫的儿子，就是这位传道者。通常我们说这位传道者是谁啊？所罗门哈，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哈，所以他也是在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哈。虽然他没有明说是所罗门哈，但他有提到，我们大部分都觉得他是所罗门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哈，这不太也是很容易读的啦，大家很快可以掌握到他的那个意思哈是什么哈。好，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了哈，预备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云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就往何处。我是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定无心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责说，这是新的？那至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好，所以我是从这个经文的第九节当中哈，告诉我用这个题目了哈，日光之下定无新事哈，所以日光之下有没有新年啊？有哈，我们刚过，就是昨天是我们的新年的第一天嘛，一月哈，所以还是有了哈。当然，我们还会中国人有两个新年可以过了哈。在我们二月一号的时候就会过我们的中国人的新年哈。我们过中国人新年会很开心吧？我不晓得，有些人可能开心，有些人不开心，不晓得的，大部分都很开心哦。所以，到底我们这个日光之下，我们还是会过新年哈。但真的是我们觉得那个新年对我们有多少的意义哈？或者说，对你来说哈，过新年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哈？最近呢哈，就刚过去了哈，我们大家会想一下哈，今年真的是比较特别了，这两年哈，通常我们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做了哈，通常在迎接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12月31日哈，很多人都跑去那个南桂坊啊，Times Square 哈，对，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都是差不多了哈，这个叫什么？倒数哈，就是说。我们都12月31号都跑去，很多人了哈，去迎接那个新年的倒数哈。有谁去过这些聚会活动的？没有人去啊，没有人去过去倒数的，我们这边都没有。真的，你还是你害羞不敢举手了。我们真的有点，我有点意外的，真的没有人。好像看到一只手，还是有一只手啊，两只手哈，三个啊，有啦，真的不会没有了。我也去过了，放心哈。去倒数也不是什么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这是聚会啦。或许有些朋友，或是有些弟兄姐妹，你是在家里面倒数也可以哈，就是你不到跑到外面去哈。 好，这个倒数对于你来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开心、很兴奋哈、哦。就是去，当然可能一大群人有他们不同的一个气氛哈、哦。但倒数当中，通常就是说他们都很开心哈、哦。在当中很就是很有点很狂热了哈、哦，就是大家很兴奋的那样子哈、哦。但我想问一下，如果倒数以后，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了？有没有记得你倒数以后？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很一大群人哈一起倒数的话，然后一个人、两个人回家，回家过年哈，1月1号还是有点心情很开心的样子。那1月2号呢？今天就不晓得那种心情会是怎么样哈。我不晓得当你倒数完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今天在传道书当中哈，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传道者第二节哈，讲了一句话。其实你要看传道书哈，1章2节哈，这是这个传道书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重点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虚空的是怎么样？虚空的还是虚空，然后怎么样？凡事都是虚空哈。我不晓得你倒数完以后哈，如果今年还不错啦，就是1月1号啊，我们每年1月1号都放假了哈。但如果1月2号不是礼拜天哈，1月2号是上班天哈，你1月2号就上班哈，有可能那个新年对你来说又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同哈，还是要回公司里面工作啊，还是要赶功课啊，什么都要哈。所以这个传道书为什么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了哈？它当然是从一个虚空的角度来看哈。今年你迎接2022年的1月1号就是新年哈，那过了365天，就是迎接什么？2023年的1月1号，也是新年哈。回望365天之前哈，你迎接了2021年的1月1号哈，那每年都有新年了哈，但不晓得你觉得新年对你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哈？这你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还虚空，不单只是新年呐、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可以看到。所以这里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哈，就让人对传道书有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哈。刚才我说有人说我们看传道书要到40岁以后才会多一点的明白哈。这里有人形容传道书的作者哈，这个传道者所讲的，他是讲到一个怎么样形容呢哈？这是我告诉各位那个背景是什么？传道书是跟那个我们说是希伯来人哈，以色列人的一个智慧文学，他是讲到智慧的文学里面哈。智慧文学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哈？我用广东话来讲哈，大家大概我看会比较好一点。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去到好准”，去到好准哈啊！这个阿瑞峰那个普通话应该可以怎么样翻译了？去到极致哈、啊、，OK， 去到极致哈哈、啊。如果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说，如果用虚空的话，它是去到一个极端哈啊，这个广东话叫“去到好准”。智慧文学哈，在希伯来人当中是一个去到极致的一个写文章、写那个智慧文学的一个手法哈。所以传道者就用虚空的虚空哈，凡事都是虚空，他是讲得很近的，讲到很限制，很极致哈，不好意思，讲得很极致哈。负面一点是讲得很极端哈。负面一点就是讲得很极端哈，但这个就是一个智慧文学的特色哈，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哈，所以也要小心的去理解哈，所以他讲到的凡事都是虚空，是因为想我们从一个很极致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哈，好，这个就是传道者 所用的手法哈，也是他的智慧文学的一个特色哈。所以你不要就是不要以为他就是一个很消极或者说很悲观的一个作者所写的东西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负面，就会觉得他讲到很极端，讲到很消极，讲到很悲观哈。这大概是有点我们会联想到的，但他这个极致不一定是这个悲观消极哈，它反而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想一个积极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传道书。另外一个角度我会以后会在传道书内容会讲到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各位你先回去看看它，其中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的时候有点是很鼓励人哈，变成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好像其实传道书不一定是很悲观，不一定是很消极哈。有人会从传道书看到作者会写到鼓励人家怎么样去享受、去享乐啊。如果你看传道书的时候，不单只是看第一章了哈，他会鼓励你去享受、去享乐哈。这也是传道书里面也蛮多是讲到这方面的哈。所以有人会觉得啊，其实传道书也是很鼓励我去享乐主义啊哈。啊，去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啊！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大概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哈。所以有点你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传道书什么都会讲？现代人大概是这样子的，有讲消极一点，要讲积极一点；讲悲观一点，要讲乐观一点，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是它的特色了哈。所以我们就说不要以为第一章的第二节哈。就已经是传道书的一个总结或者是那个最重要的信息，其实也不一定哈，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了。所以这就是传道书的特色。我想开始的时候先帮助各位哈来看这个传道书哈，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哈。所以这个它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第九节里面他提到一个另外重点是什么呢？除了是虚空哈，凡事都是虚空，其实有什么的那个处境或者说那个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觉得是虚空呢？他这里提到一个是第九节的，当我们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的时候，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这是在太阳底下，在我们所处身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虚空。所以这是从日光之下来看的哈。但其实从日光之下来看，另外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局限在日光之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多一点从日光之上来看。好，当然日光之下的人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生，是我们每个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但我们要多从日光之上来看我们的人生。好，刚才主持帮助我们在开始崇拜的时候，他读了一个宣召的经文哈，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哈，其实这个经文我觉得有一句真正是我们要从日光之上来看传道书，看我们的人生哈。这个是什么呢？刚才那个主持帮助我们在从准备崇拜之前，他读了诗篇一百篇哈。他在一百篇的第二节里面是讲什么？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一节经文我想跟各位来看传道书的时候你需要记得哈，其实这是一种另外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要从日光之上，我们要从日光之上有一位 创造主。我们要从创造来看传道书，从日光之上来看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会从这几个角度哈，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去领受传道书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多看的不单单是只看日光之下，我们要看日光之上，从创造的角度，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过一个，虽然在外在环境我们真的有时候很难改变，但我们当我们从日光之上来看的时候，不一定是虚空了，有比虚空更好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也会从日光之上，从创造来帮助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哈。我猜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也是我们都会学习去多一点去体会，或许是我们去多一点去看哈。尤其是在每一年哈，其实过新年还是有大的好处了。每一年我们在过新年之前哈，我们都有一个什么叫如果看电视或者说你看新闻的时候，过去的2021年的大事的回顾嘛哈，就是我们会回望我们的过去。我不晓得你对你的生活哈，你过去2021年你会不会也有时间去回望回看你自己过去一年哈，大概你的人生是过了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哈，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改变哈，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不一定是我们要去关心那个世界大事哈，但你从你个人的人生的回顾，或者说也从一个世界人生大事的回顾，大概你也会发现其实真的蛮空虚的。我不晓得了，虚空的虚空就是讲到一个很空虚的一个人生哈。最空虚的是什么呢？通常都是跟一些金钱有关的了哈。我都看那个刚看那个2021年有一个报道，我觉得对那有些人他们的虚空不晓得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哈。其中一个是怎么样呢？是讲到过去2021年哈，有中国的10位在科技方面的富豪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这个十大的科技富豪在中国的哈，他们过去的身家，他们的财富，你知道多了多少吗？啊，还是少了多少？啊，少了多少？多了，是少了6210的港币哈。过去一年哈，2021年哈，可能你们说他们不会了，他们是那个财富什么，如那个浮云流水哈，无所谓嘛，6000多亿而已啊，那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无所谓的。所以你知道他们在过去几年哈，那个科技就是在他们的发展啊，在他们的企业当中都是很蓬勃哈，就是很赚钱。但过去一年，他们十大富豪哈，就没了6210亿的港元哈。其中一个我们都很熟悉了，马云，你知道他少了多少？不多了，1000亿港元而已了哈。对他来说，我不知道是有多少的百分比哈。所以你就看到，他以前可能是赚了很多的钱，一年之间也可以少了不少哈。所以每个人不要以为你拥有的钱财，或者说你拥有的人。现在的人生就是一定会永永远远，不一定了。所以每年一个过年，大概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回顾你过去的一年，看看你的人生，也可以看看别人的人生，作为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些提醒。我相信这就是除了在传道书当中，其实他很想我们去更多的去学习哈。最近哈，我曾经讲过的哈，过去一年其中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也很有争议性了哈，或者说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或者说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哈？2021年哈也引起一些争议。我说过，这是 一个躺平哈，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哈，躺平有什么意思哈？但躺平可能对于一些人哈，尤其有些人他们觉得，如果这个躺平的一个观念思想，太进到年轻人的心里面，这个社会就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知道，在香港的教育局哈，他们最近提倡一个中小学那个教育的价值观嘛哈，就是提到一个叫做什么来去平衡或者说对抗那个躺平，你知道是什么？教育界的啊，那个教育局那个中小教学那个指导，就是说他提出一个叫勤劳哈，他因为他很担心哈，那个躺平会进到那些年轻人的心里面。他们要改变这些人的那个 mindset 那个思维哈，他们说在教育里面哈要多提倡那个勤劳，真的是他是讲得很明白，是说是针对那个躺平，他很担心哈。但有一位教授哈，最近他讲到，他说我们香港人其实已经很勤劳了，你还要再鼓励他们勤劳，就好像日本人哈，你知道日本有一种叫过劳死的那种病，或者说那种真的日本人真的。很多这些过劳死的那种，如果香港人已经很勤劳，你再还鼓励他勤劳，可能他将来我们的香港的人可能就会步那个日本后尘哈。所以这个躺平哈，我告诉你，如果那个躺平主义的人他看到传道书哈，他觉得大概有同感的哈，他会以为传道书也是蛮鼓励躺平的嘞哈。如果你真的是要从躺平来看的话。其实也有点像啦，但也不一定，也不完全是这样子。但我会告诉你，就是说，在传道书所讲的，其实躺平大概是最近这段时间有流行，或者说在香港也跟各位讲一些香港文化。香港人哈，我们有一句话叫普通话怎么样翻译的？大会请帮忙哈。这个有一种我们叫做那个睇法哈，有听过吗？睇法。没听过哈，好，睇法这个我猜普通话应该是在看得开吧，还是是还有是怎么样翻译？看得开哈啊，我猜大概是这样子了。香港人其实很早以前都有一种另外一种心态睇法哈，就是说这大概是跟躺，你可以说是躺平的那个祖先了哈。这睇法大概是看得开。就是看你是消极的看得开，还是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像我刚才说，传道书告诉我们不要再单单在日光之下来看，要再从日光之上来看。看得开大概也有不同的心态，你可以看得很消极，但你看得开大概也可以看得很积极，有些是看得很悲观，也有些可以看得很乐观哈。从我们过去这两年面对这个 COVID-19 疫情的时候，有不少人大概也看得很悲观哈。但我相信也是可以从另外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疫情大概真的让人更学会怎么样去反思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反思我们到底能够掌控在我们手中的有些什么东西。你想去旅行吗？ No way， 没有路可以走了。你想通关回家吗？大概现在也不行哈。大概我们大概就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可能你会身边发生很多事情会让你看得开了，睇法，但睇法看得开，但有点是消极的味道比较强。但就是说，无论你是躺平好睇法好，你是那个虚空的还是虚空哈，但我告诉各位哈，其实这个从圣经里面很早已经有这样子教导，只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去认真去看圣经，有没有好好去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给我们的教导。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真的也是虚空的，从日光之下，但当我们从日光之上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丰富的恩典， 有很丰盛的人生，是创造主要赐给你，赐给我的。接着是传道书哈，传道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卷，也不一定要等到40岁以上你才会懂。其实我相信经历到这几年在香港的环境的转变，大大小小事情的发生，我们都能够多一点体会了。我相信你就能够多一点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给你的教导，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有圣经的真理成为你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要当怎么样去走前面的路。所以盼望在以后我们继续来从传道书来看哈。今天作为一个开始的简介哈，让我们先多了解一点。我更盼望真的请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试试看，多看几遍的传道书，你可以看一些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可能对你来说也能够更多明白一点哈。或许你能够去跟人家不同的人来分享一下，大家去交流一下也是好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更好准备，我们就能够在未来能够更多明白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圣经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都是神你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神你的话，忘记了神的恩典，但我们知道神你就是这样子连续我们，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仍然有机会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我们在崇拜，我们来到团契，我们自己有个人的灵修的生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机会与主相遇。愿主继续的保守，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保守帮助，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更经历到神你的同行，因为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愿主继续与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